日本执政自民党众议院议员、前安倍内阁绑架问题负责大臣古屋圭司，1月28号星期四更新他的博客古屋圭司通讯，他引用共同社的报道称，他向蔡英文递交首相安倍晋三的亲笔信，并与蔡英文约定全面支援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古屋星期三晚在博客上先发布了他访台与台湾后任总统蔡英文会谈的摘要同四张相关照片，他在几项说明之中这样写：为了祝贺蔡英文在台湾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到访台北民进党总部，向蔡氏转达了自民党总裁安倍和日华议员恳谈会的讯息。在这个之前，就5月20号总统就任后的日台加强合作等交换了意见，特别是推进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极为重要。日本亦有很多传媒来采访，象征着关心高涨，利用用下午的航班蜻蜓点水的返回日本。古屋已经连续三日在博客上发布访台讯息，星期二他发的两条讯息，一个是转载日本报纸当日刊登古屋圭司今日访台与蔡英文总统会谈的新闻，第二是上载了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沈思纯到东京羽田机场为古屋送行时的合影。博客上说明此次访台是为了代表自民党向台湾总统大选中当选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传达祝贺之意。古屋这次访台事实上还有与台湾现任总统马英九等会谈的日程，但是显然这个是他作为日本在国民党早期执政时代构筑的政客友好组织日华议员恳谈会的干事长礼节性的拜会马英九，真正目的是与蔡英文会谈。古屋本人不讳言这一点，日本传媒亦略去与马英九会谈日程，几乎与古屋同时，安倍的弟弟岸信夫在东京接待了正在日本访问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和大约20名台北市议员，双方一致同意加强日台合作，活跃议员交流。柯文哲去年在民进党支持下当选，并被视为与蔡英文关系密切，而岸信夫去年10月邀请蔡英文访日并全程接待。蔡英文1月16号当选后，安倍政权展示了自从1972年日中建交、日台断交以来，对没有外交关系的台湾例外的高调关切与评价。当晚外相岸田文雄罕见的以发表谈话的形式祝贺蔡英文当选，谈话共包括三点：祝贺蔡英文当选，赞赏这次选举圆满举行所展示的民主深入扎根的台湾，台湾对日本来讲是基本价值观共有紧密的经济关系和人员往来的重要伙伴和友人，日本政府在维持与台湾的非政府之间务实关系的立场上，希望进一步加深日台合作与交流，期待台湾问题由当事者之间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为地区和平与安定做贡献。1月18号安倍本人在国会参议院说，台湾是日本自古以来的友人，在言论自由的基础上通过选举决定领导人的总统大选，证明台湾的自由与民主，对蔡英文的胜利他希望表达由衷的贺意，期待今后进一步推进日本与台湾的合作与人员交流。当日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亦在记者会上祝贺蔡英文当选，重新希望进一步增进日台合作与交流，但是具体对台湾有意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表示欢迎，称台湾加入将有助于地区稳定与繁荣，日本愿意今后展开有意义的讨论。安倍2012年第二次执政以前，自民党还是在野党的2011年访台与蔡英文会谈过，去年十月蔡英文访日前已经在台湾取得竞选优势，安倍亦开始部署通过蔡英文政权诞生可能牵制中国的战略。共同社在蔡英文当选后引述外务省高官的话表示，安倍认为要牵制中国与位于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接点上的台湾合作必不可少，所以2013年日本与马英九政权签署尖角诸岛，亦即是中国称的钓鱼岛周边渔业权协定，允许台湾渔船捕鱼作业，是为了起码要防止中台在尖角诸岛问题上联合。研究台湾的共同社前编辑委员板井神之助话，中国最警惕安倍与蔡英文可能的合作有两个，第一是日本向台湾出口潜水艇技术，蔡英文在竞选中发表过国防产业政策， 提出今年起着手潜水艇国产，争取十年内量产的目标。但是台湾要生产能够对抗中国威胁的高性能潜水艇，仍然需要引进技术。从美国现在顾虑中国的态度来看，台湾很难期待。但是日本不单只有技术，而且正在向澳大利亚等积极推销。第二是日台在尖角诸岛问题上进一步合作，现在已经有渔业协定，但是仍有可能进一步交换包括尖角诸岛在内的东中国海军事情报。安倍政权再三强调有意与台湾进一步深化合作与交流的讯息。古屋作为与安倍关系密切的政治盟友，1月17号在博客上说，日本与台湾基本价值观共有，是长年良好紧密经济关系和人员往来的重要伙伴和友人。至今为止，通过近300名国会议员为日台友好发展的日华议员恳谈会，实现羽田台北松山机场通航，举办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日本展览会等具体的个案。面向5月20号新政权启动，为了进一步深化两国友好与交流，他作为日华议员恳谈会干事长将积极行动。日台信赖与友好是不变。博孝仲上载了去年10月蔡英文访日时古屋与蔡英文会谈后的合影。古屋说明日台近年低调实现通航、展览等具体事项，可能是日方与蔡英文达成今后继续低调合作的共识。古屋披露与蔡英文台北会谈，特别是推进经济与文化交流极为重要，亦可能是他确认了蔡英文低调务实合作的意向。中日1972年建交时的联合声明中，日本不单止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而且共同写在蔡英文当选后亦引述防卫省官员的话，表示中台关系如果恶化，台海局势就会紧张，这将重大影响日本的安全保障，说明日本亦不希望中台关系恶化到地区局势紧张的地步。板井亦说，安倍目前的政权目标是在今年七月参议院选举或者参众两院同时选举中，自民党取得国会过半议席的胜利，然后争取修改宪法等政治目标。在这个之前，台海局势紧张对选举不利，而蔡英文现在最大的目标是争取四年后连任。台湾存在的难题比日本多，没有八年执政期，蔡英文很难出成果，尤其是需要经济成果，而且台湾经济上依赖中国很明确，日本又无法取代中国，所以蔡英文最急迫的是日台 TPP 合作，不是防卫合作。板井仲指出，美国与台湾虽然亦没有外交关系，但是美国有台湾关系法，美国国会里面亦有关切对台安全责任的议员，所以能够向台湾提供武器或者制造技术。日本不单止没有类似法，而且日本各党关切的是台海局势涉及的自身安全，即使安倍赢得大选想仿效美国立法亦很难。这样是通过日本民间企业向台湾提供潜水艇技术或者用其他方法，现在还看不到出路。不过他认为5月份蔡英文政权的诞生无疑会改变东亚局势，只是安倍与蔡英文对中国政策打擦边球，打到什么界限双方都在摸索。在日本，两个民进党外围团体李登辉之友会和台湾独立联盟将在安倍与蔡英文政权之间发挥几多渠道作用，蔡英文委任边个接替台湾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的新代表，都可能影响今后日台关系。中国对日台之间的动作已经显示警惕，除了中国外长王毅回避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电话会谈北韩核问题，可能是报复岸田发表祝贺蔡英文当选的谈话外，台湾联合报1月18号刊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史恩宏的采访。史恩宏说，中国非常重视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争端，民进党的立场与国民党不同，未来如果逐渐或者潜在改变马英九政府对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的法理主张与立场，一定会引起中国极度反感。中国看来仍然评估对日台胡萝卜与大棒效果的阶段，如何牵制日台和日台接近，正考验住习近平政权的智慧。台湾联合报1月18号引述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周志怀的话，表示中国内部强硬声音是否提高，和平发展路线是否改变，尚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蓝从东京法利报道。